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余茂春是中国出身的美国华裔学者，他曾在上一届川普政府中任美国国务卿的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他从1994年开始在美国海军学院教授东亚和军事史，现在也担任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及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他有一个英文播客叫 China Insider。 我们今天请余教授来分析一下下一届川普政府可能的对华政策、中美关系走势、美国是否正在失去灯塔国的地位，以及中国人和华裔美国人如何应对日益紧张的中美关系。余教授您好。
袁丽你好，我很高兴上你的播客。
我想最近一周应该有无数人问过您，在上周的选举中民主党为什么败给了共和党。
我想这个主要是选民的投票的考虑的因素呢，一个是就是政绩，就是现在当政的这个民主党的政府，他在一些政策方面呢，对老百姓切身利益有什么影响。当然大家关心的就是三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通货膨胀的问题，第二就是非法移民的问题，再一个就是社会治安的问题。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社会议题啊，有的时候大家觉得是不是矫枉过正了。你比如说堕胎问题、同性恋的问题、男女同厕所的问题、体育比赛取消性别等等等等，这些社会问题实际上在很多选民里面他有自己的考量的。所以说呢，我觉得民主党他实际上占了下风，他有的事情呢搞得这个过分，然后在很多移民问题上、治安问题上、通货膨胀方面，他们一个比较令人说服的竞选的纲领。另外一点呢，就是在于这个选举的这个策略方面啊，就在这个川普的选举的这个团队里面，他们比较讲这个具体的问题，就讲这些社会治安问题、移民问题啊，像这些问题。那么这个民主党呢，这个哈里斯女士呢，她主要注重的是这个川普这个人本身，对进行人身攻击，对他的当总统的资格提出质疑。实际上这个川普总统当了四年总统一样，所以说呢，对他实际上大家已经知道了很多了，我觉得他这个策略就是错了。第三呢，就是个人素质的问题。美国总统他需要一种决断能力的，那么在决断能力上，川普先生当了一辈子的企业的老板，所以他决断能力呢是非常这个明显的。那么还加上再加上在这个媒体应付能力，我觉得川普先生是真是有这个特别的才能。那么相对来讲，民主党的候选人呢，他这方面做的不够。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讲，就在这个几个方面，在这个政绩方面，在这个策略方面，在这 个人素质方面，他都比不上川普先生。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党现在是败得特别的这个彻底。
上周六当选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前国务卿蓬皮奥和前驻联合国大使尼克黑里不会在下一届川普政府中出任内阁职位。你怎么看这个决定呢？你自己会进入川普政府工作吗？
每一个新当选的总统，他在人选的布置上面他都有一个新的策略。那么川普先生他第一届任总统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不是政客出身的，所以他没有什么他的所谓系统的人，所以他依靠的就是别人推荐给他。那么他主要是选择两种人，一种是这个亿万富翁，另外就是退休的将军，这个军人。那么这样呢，很多人都觉得川普先生呢不怎么懂华盛顿，不怎么懂这个治国，所以大家都给他出主意，有的人是教训他，所以他很不高兴。这就是为什么他跟他上一届的很多人都合不来。那么蓬佩奥先生呢，实际上跟川普先生是很合得来的，他们在很多方面真是志同道合，而且在做的也不错。为什么川普先生这一次他没有让蓬佩奥先生进入阁呢？我想这个因素很多，有些因素可能是有长远的考量的，我现在还没有特别的知道内部的情况怎么样。就是说我个人呢，我现在还是联邦政府的这个雇员了，我是美国海军官校的教授，那么实际上我跟美国的军舰有很多的联系，实际上在里面为国家出力和在外面为国家出主意出力，这个对我来讲都差不多的。因为做美国公民尽这样的义务就是应该的。
昨天正好在看 PerryLink 林培瑞教授他即将要出版的一本书，他里面就写这个美国的这些中国通们，他就说研究中国政策的很多美国人呢，他们实际上也不懂中文，然后他们研究的只是自己感兴趣的一些东西， 他就举例子说，余茂春是中国出身的华人，唯一一个进入这个美国的这种政府的决策层来工作的。他就是以这个为例，就是说希望有更多的像你这样的人来进入美国政府或者是这种外交政策的决策圈来工作。作为一个在中国出身的人，你在做这个对华政策的时候，你自己觉得是和你的同事有一些不一样的 perspectives 吗？不一样的看法视角吗？
这个谢谢林教授啊，林教授这是非常优秀的美国的中国通，他是真正的中国通。那么看像他这种对中国非常了解的人，在美国往往不怎么看好。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这个一大批的这个搞中国问题的人，他们都对美中关系啊，他有很多感性的认识，而且他们的这个决断的主要的方向呢，主要从外交政策方面来的。外交政策嘛，就两个国家之间怎么样把关系搞好，然后这个四平八稳。但是呢，对美国和中国这个两个国家它的政治制度上的这个根本不可调和的冲突方面，他认识的不够。很多美国的这个中国问题专家，他不懂马列，不懂得共产党怎么治国，再加上他们中文都不怎么过关啊。像林鹏远先生中文是很好的，他一辈子教中文的。所以说真正要对中国了解的，还有一个就是对中国的政治文化要有非常的了解。这个呢，我觉得很多人做的不够。很多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都觉得这个中国跟其他的所有的大国一样，我们要跟中国搞好关系啊，或者是在关系方面要管控啊。就从这个比较肤浅的角度上来，我个人也不是特别的就是对这些政治问题十分感兴趣，但是因为我对中共有一些感性的理解，那么生活那么久，再有一点对中共的这条治国的方针呢，它的方式呢，我有一些中国人比较特有的看法，所以这样子呢，我提出一些解释呢，能够把很多东西说得很通。我倒不觉得我有花了什么特别的功夫，但是你说我的一种解释呢，大家觉得这个哎，这个说得很通，所以说他们就一下子打开了窗户那么一种感觉，大家都很说得很亮了。我觉得是到美国来的移民呢，实际上对美国政府的一系列的外交政策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当年的冷战时期，从东欧过来的移民，从苏联过来的移民，他们对帮助美国政府理解苏联这个政权的本质，它的这个运作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何方，有非常精辟的理解。所以说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有亲身经历的人，对这方面是非常难能的政治资源。我希望更多的中国朋友能够参与美国的政治，对美国的政治呢提供一些非常重要的贡献。那么现在当然有很多语言的问题啊，还有这个就业的问题啊，尤其是这个华裔到美国来的从政的人，对美国政治感兴趣的人很多，但真正参与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这个呢，我希望这个在今后的几年里面应该有一些改变。
大家好，我是袁丽。你们刚刚听到的精彩对话背后有几十个小时的精心准备和制作，这需要阅读大量资料，花时间与采访对象沟通，只有这样才能问出好的问题，才可能进行有深度的对话。不明白播客会继续致力于制作高品质的新闻内容，让中国人听到深刻的思考，真实的情感，在这个灰暗不确定的年代听到彼此心中的一点坚持。请大家继续支持不明白播客，让我们把这个事业长期的进行下去。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我们本期的内容简介里点击捐赠链接，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不明白.net 的捐赠页面。你曾经说过，川普上一任最大的成就是促成了全球对华政策战略性转向，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说吗？
美国啊是一个大国，全球的大国，它在世界的各个方面它都有非常密切的关联。也就是说美国国家它的安全问题每天面临的都是成千上万，那么呢，你不可能每一个问题都把它解决好，有一个轻重缓急，这个轻重缓急呢就很重要的，所以这个 priority list 啊，在川普时期他就很早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轻重缓急给搞清楚了。当时美国的战略中心就对付一些零散的恐怖主义分子，即使说有十个恐怖主义分子在中东杀害了四个美国人，那么我们就会倾全国的力量去对付这十个人。那么这个呢是很成问题的，在川普政府时期呢，一上来我们就搞了轻重缓急，把中共的列为 对美国的最大的威胁。这个最大的威胁呢，实际上就从几个方面来看的。第一个就是中共的动机，中国共产党他这个统治中国人民，他最大的担心就是中国人民造反，所以说他对在国内的这个统治机器啊，无产阶级专政啊，搞得非常是风水不漏的，非常的积极，投入了大量的资源。那么这样子的话，他就怕老百姓认同美国的这些价值观，宗教自由啊，言论自由啊。你比如说他跟中国设立防火墙，把中国的这个信息制度严格的管理起来，那美国说这个不行，你要这个要信息自由流通，言论自由。那么美国大力提倡这样，中国肯定就不高兴，所以他就把美国历来就看成是他的这个意识形态方面最大的敌人，有洪水猛兽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中共他这个一旦翅膀硬了，他就想把美国从世界上领导地位上彻底消灭掉。这就是为什么中共他对美国的这个竞争不是竞争，它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说它就是一种这个有关键存亡的一种，关系到自己政权存亡的那么一个动机，要取而代之，这是他们的战略动机。习近平讲得很清楚了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另外一点呢，中共最近几十年呢，它能力也逐渐增强，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尤其在一些关键的技术方面，它对美国形成了巨大的威胁。这个威胁呢，不见得就是说好像是日本也有这些技术啊，英国也有这些技术，但中国呢，它把这些技术呢转变成为取代美国的、攻击美国的那么一种机制。所以这样呢，能力和机制联系起来，这是很大的一个威胁。再加上中共跟世界上所有的美国的对手都不一样，比如说俄罗斯、伊朗和北朝鲜，中共是唯一的一个美国的对手，他完全享有自由贸易世界的果实，他是自由贸易社会里面的一个成员，他可以在国际社会上赚钱，把这些赚来的钱去增强他的机会和增强他的统治能力和他的战略能力来对付美国，这是很大的一个威胁。再加上中国还有一点，毛泽东说这个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第一个是统一战线，第二个是武装斗争，第三个是党的建设。那么中共的统战跟其他所有的美国对手都不一样，他的统战是做得炉火纯青，非常厉害。美国的知识精英、这个政治精英，甚至企业精英，很多很多都是替中国说话的，被中国统战了。所以说这样子的话，那么对美国的威胁是非常巨大的。从这个几方面来讲，在川普时期的这个第一年就做出了重大的战略转变，就是说美国把对付中共作为他的首要的战略重心，抛弃了以前打中国牌的那么一个概念。中国牌什么意思呢？从尼克松以来，那么中国牌就是说他把中国当作一个牌来打，中国从来不是美国的战略的这个终极目标，我就是想通过中共去解决其他的问题，苏联的问题、越战的问题，还有北韩的核子问题，所以中共呢占了很多便宜，那么抛弃了这样一点，所以这是很大一个重要的成就。但是呢我们要把这个我们的战略重心呢转移到中共呢，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美国的传统的战略重心是在欧洲，是在中东。在欧洲呢当然是北约，我们对北约的付出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北约在绝大部分的经费和能力都是美国提供的。那么这样子的话，战略转移之后呢，我们就要从欧洲呢负责任的转移出来。怎么负责任呢？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他对欧洲的北约的盟友非常不客气，叫他们这个提高自己的这个国防经费，提高自己的战斗能力。第二点呢，要怎么样从中东撤出来呢？就是我们要抓住问题的重点，核心的问题就是阿拉伯国家不承认以色列的存在的合法性。这就是为什么在川普时期，为了负责任的把美国的战略中心从中东撤出来，他加强了这个和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的谈判，让他们签订和平条约，所谓的阿布拉罕协议，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外交成果。这样转移出来，对中共呢形成一种重点的对待。最后一点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全球对华战略转向要是全球的。我们提出一点，就是现代的这个世界，很多的技术都是全球性的，很多的这个地区安全的问题都是全球性的。所谓的台湾问题不是地区安全问题，是全球安全问题，就跟北韩的问题一样，跟这个以色列的问题一样，跟那个乌克兰的问题一样。所以说呢，我们把中共的威胁呢，它的这种全球性向全球的盟友讲清楚。当时很多的盟友不同意我们这一点，抵触我们的这种定义，但慢慢慢慢他们就过来了，尤其是在这个对华为的 5G 的问题上，这些问题我们对他们是苦口婆心，甚至是又打又劝，然后最后呢，他们终于和美国走在一起了。那么当然呢，中共自己的行为对促成这种全球的反中联盟也有很大的帮助，你比如他的疫情期间的这个表现的问题，尤其是在乌克兰战争之后， 中共完全倒向俄罗斯，再加上对地区的国家，像这个菲律宾、印度、台湾，或者是日本和南韩这些国家，进行这个19世纪式的野蛮的威胁，那么这样的让全世界都看清了中共的这个本质。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川普上一任最大的成就就是促成了全球对华政策的战略转向。
川普在竞选中说，他上台后要对中国商品加征60%的关税。对普通美国人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就是商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加剧。你认为这个政策现实吗？我提供一个背景，就是过去两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价值每一年都超过了5000亿美元。
我觉得增加关税啊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在一个理想的社会里面，在一个自由贸易的这个国际格局里面，关税是不需要的，因为关税是破坏这个自由贸易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但是呢，中国不是自由贸易系统的一个有资格的成员，中国的商品是严重补贴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到美国来的商品都是非常便宜的商品，就不是公平竞争。所以说这个关税它主要的问题就是逼迫中共进行公平竞争。所以这个呢，不是说好像是美国就必然要把这个货品的价格上升，也没有什么通货膨胀。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把中国的便宜的商品拒之于美国的国门之外之后呢，他就会在美国国内呢进行公平的这个竞争。加上什么呢？就是这个公平竞争最主要的问题叫降低生产成本。怎么样降低生产成本呢？那么这就川普先生他在加关税的同时呢，也要大量的减税，尤其是减企业税、公司税。一减税了之后呢，那么这个生产成本就非常降低了。这样子的话，那么美国的商品也便宜了，而且这个美国的一些关键的企业呢也做了保护了。因为什么呢？你一减税，一增加关税，那么就会吸引外资，逼迫他们到美国来投资。另外，而且美国的很多大公司，像苹果啊、微软啊，这些大公司他们挣的钱基本上都是在外国的，回不来的。因为什么呢？这个税很多。所以说这个税一减了之后呢，这些资本突然 都回到美国来了。所以这是个双赢的啊。再一个呢，川普先生他在选举中呢提出了一些非常这个吸引人的一些讲法。他说这个关税啊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美国在1913年之前是没有个人所得税的。美国的政府的主要的收入都是关税。那么如果说我们现在大量的减低个人省的所得税，甚至替代个人所得税，用关税来代替，那么这个是不是可以行得通的？美国人一听这个就非常高兴，非常振奋，因为只有像川普先生这样的人才能说出这些有前沿性的比较有吸引力的一些想法。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呢不是说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大家都想到美国来做生意。基本的现实就是美国是世界上一个最大的消费市场，而且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消费市场。所以说这个消费市场是很重要的，不能让像中国这些经过政府补贴的这些廉价的商品来占便宜。你刚才讲到为什么中国的很多去年以来它的商品很多很多进来了，这个关税不够，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中国还有一个就是它电商这个 e-commerce 啊，它做得很好。你知道那个美国最大的电商平台是 Amazon，Amazon 的这个里面的2/3以上的店家都是中国的，所以他利用这个呢来大量的销售，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平台。那么这个川普先生上台之后呢，他会对这个加以关注的。凡是中国大陆来的这些电商他也要交税的，所以说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通盘的一个循环。所以我倒不觉得这个关税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关税的问题如果你把道理讲通了都很好的。关税多了并不见得就是商品价格上升，这是华尔街的这些跟中国做生意的人给你灌的迷魂汤，说了一些这个宣传性的东西。
嗯，我对这个事情还是有很多保留意见。那我们下面这个再讲一下，就是拜登政府加强了对中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等技术领域的投资上的限制。川普上台后，这个由拜登推动的政策方向会被延续下去吗？会加强吗？
这会延续下去的，因为这个已经是跟美国的国家安全直接上钩了，尤其在一些关键的技术领域方面，那么中共一直是大量的投资，大量的掌握这些上市的公司。我觉得这个呢毫无疑问会这个继续延续下去的。这不仅是这个川普的这个主意，这是两党的共同的认识，在国会里面已经有很多法律里面了，在里面了。所以说这个我想在人工智能啊、半导体技术方面呢已经是加上很多的限制了。
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的控制，这个也会加强，是吧？这个也是两党共识，对不对？
对，这个是加强，因为什么？这个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它用这种军民融合的那么一个策略，就是很多两用的东西，它都用于军事上的。而且你看到，中国对俄罗斯的这个大量的技术援助，就是通过这种军民两用的东西，它的这个无人机，它的这个半导体制导系统，很多都是在国际市场上，它通过这种自由贸易，然后拿到中国去，把它加工，甚至加以改进，然后呢出口到俄罗斯这样的国家，用俄罗斯的手来杀害平民，侵犯其他的国家。所以这个呢是有非常重要的国家安全的和国际安全的一个意义在里面。这方面的事情美国是绝对不会再做的。
那中国政府和不少中国人认为，美国对中国实施的贸易关税和高科技出口控制主要是害怕中国崛起，这个说法有道理吗？中国对美国真的构成威胁吗？
中国这个概念呢是非常广大的，我觉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民间的生意的人和人民老百姓，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美国你知道吗，他对这个中国的民间他有很多开放的东西，你比如说在美国的外国留学生，中国绝对是占多数的，到现在为止就是我们今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是国际学生最大的一个国家，所以说你根本就没有对中国有什么歧视的这种说法。我觉得主要的问题是对付中共这个国家。
中国不也说东升西降吗？那他们也认为就是说，实际上中国那边就是确实是有不少人，或者是政府的声音，或者是民间的声音，就会真的就是说美国这就是在打压中国，就是怕中国崛起，这个声音是很多的。
对，这个是中国舆论控制下的一个声音的，美国非常希望听到中国民间的声音，非常希望中国民间有跟中国政府不一样的声音，或者是说他至少是有自己发言的这个权利啊，中国民间是没有的。所以说你刚才讲，很多人觉得这个对中国的打压好像是就害怕中国崛起，这是就经过筛选的一种说法。实际上中国用这些这个高技术还有这个一些跟美国学的这些东西，他实际上主要的对手就是中国老百姓。你看他的这个监控的手法呀，他的这个高科技的管控啊，他都是主要是从美国拿的这些技术来对付中国人民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好像是中国政府跟美国政府有什么交往，
对，
就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交往，不是的。
但是美国这边还是把中国作为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对不对？
对对对，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威权国家，威权国家一旦掌控了高科技之后，它对世界和平是非常重大的威胁，尤其是对中国人民造成的这个损害是不可比拟的。你看世界上历史上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对自己的人民实行全方位的这个管控？在中国，你的每一个网上的一个言论都会受到监控的，你的每一个行动，你的护照，你的生育，你甚至过马路，他都有这个国家管理的这种权利，而且已经做得很具体了。所以说呢，大家不要觉得你在中国出生的，在中国生长的，听中国政府说话就是中国人，是中国人，但是你要觉得这个你的国家和你的个人的利益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这美国跟中国人民是非常友好的，跟像刚才我讲的一样，美国非常希望这个跟中国人民有一种这个民间的交往，中国政府是不同意的。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管控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他把这个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交往的权利和渠道全部垄断起来。你要出过国很难很难的，你要跟这个外国学生交往或者练练英语，这也是有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多少人到中国去，你看中国的国际机场没有多少外国人去了，因为中国已经是非常害怕西方世界的这个影响。今天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30多万，但是呢在中国的美国留学生不到1000个，这是用非常大的一个差距。为什么只有1000个左右的学生呢？因为中共他有很多这个反间谍法呀各种各样的问题，美国人民美国的学生在那儿都感觉到不安全，而且是他是随时可以这个利用国家的权利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你抓起来进行审讯。这就是两个国家之间他最大的不同点。这个不同点我觉得跟中国和美国两国之间的大国的博弈它是有关系的，但是中国老百姓我觉得最主要的你们主要的敌人根本不是美国，是中共政权。
那你认为美国应该关闭 TikTok 吗？有人认为就说 TikTok 最大的希望是川普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因为川普在竞选的时候说 他不会再谋求关闭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你认为川普可能会怎么做，以及美国国内以及中国方面关于美国言论自由会因此受到伤害这种说法，你怎么回应？
TikTok 本身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中共对 TikTok 的操控和管控。如果说 TikTok 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向美国政府保证不接受中国政府的任何干涉，这就没有问题了。关键问题 TikTok 现在是，虽然他在新加坡注册在那边，但是呢，中国政府有100%的权利去查看 TikTok 的所有的这个服务器里面的一些信息，这就是中国政府对这个技术公司的一些监管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所以我倒不觉得这个 TikTok 本身是什么问题，美国人也很喜欢它，尤其年轻人。但是呢，如果说能够受到中共的掌控和操作，来对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进行攻击，对美国的这个选举进行操作，那么这个呢当然是不会被美国政府接受的。你至于说这一次的这个选举中间 TikTok 是不是有这个做了一些手脚，我觉得在这个全球关注的情况下， TikTok 它大规模的肆无忌惮的做这些影响选举的事情，我觉得它不敢。所以说呢，不要为这些事情迷惑掉，要看清这个 TikTok 本身它的本质的问题。这个本质问题不是 TikTok 本身的问题，是中共对这些技术公司技术软件的操作和管控的问题。
就是你有什么证据说就是中国政府对这个 TikTok 的它后台的这些所有的数据都有100%的这个 access 管控呢？
经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国会听证，开始说这个 TikTok 它是这个 ByteDance 母公司管控，它在北京的中关村那个总部，这个总部呢是这个有党支部开会啊，这我们都有这些视频的，它有里面的这个完全是受党委来决定的啊。它有一个问题，关键的问题它不能回答，就是说你把这些服务器里面中国共产党由于他们的这些特务机构间谍机构有没有这个接触到你的服务器的这么一种权利，他们不敢保证说不，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你知道吗？所以说像这些问题呢，不是说我们要有直接的证据，而是他们在这公司的这个基本的政策宣示上就不明确，这就是为什么像这样的问题是非常危险的。还是回到我刚才讲的问题，如果说 TikTok 它能够彻底保证向美国政府保证不接受中国政府的任何干涉，而且它有这个胆量和权力向中国政府说不，那么这就没有问题了。如果说有一个 TikTok 的高管他有这个胆量说我们 TikTok 公司是一个完全独立的遵守世界市场自由贸易市场规矩的人，我们有权利有这个胆量向中国政府说不，我看他公司马上就完蛋了。
川普这次赢得选举，全球很多国家都比较焦虑，因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提高了，其中最焦虑的可能是乌克兰和台湾。那我们下面谈几个和台湾相关的问题。就是中国国内有学者认为川普急于结束乌克兰战争是为了让美国能够集中精力对付其主要对手中国。事实上共和党内部也有这种声音，认为美国应该尽快结束俄乌战争集中精力对付中国。您怎么认为这种说法呢？你觉得它有道理吗？
我觉得这个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是有全部的道理啊。因为这个战争打了2年多了，双方伤亡非常厉害，但是最主要的就是战争的没有结果，而且看不到结果。为什么看不到结果呢？又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乌克兰总统和美国的总统、北约的领导人没有一个人公开出来对这个乌克兰战争的目标做一个最后的定义，就是说是不是把俄罗斯从乌克兰领土中驱逐出去，这是个目标，还是说我们要倒退到2014年把克里米亚也拿回来，这个是不是一个最终目标啊，这些东西呢没有一个人说清楚的。所以说打了那么久没有终极的目标，一直拖下去，这种战略的这个僵持啊对大家都不好。而且呢乌克兰政府啊战事打得越久的时候呢，美国人民对他能够最终取胜的这种信心呢也在逐渐的消失。因为打了那么久他没一个决胜的一个战役让美国人放心，我们已经给了他大概是1700多亿的这个美元的巨大的资助。那么他们应该打几个胜仗来看一看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美国确确实实有一些人觉得我们对乌克兰的大量的军事和这个财政上的资助呢有影响美国的战略中心，也就是对付中共。但是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有未来的影响，现在还看不出来，因为像乌克兰提供的在这些武器啊，我觉得跟这个台海战争没有必然的这个联系。但是呢确实是在量方面它对美国的武器生产的能力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乌克兰这个国家呀， 他从1991年独立建国以来，跟中共的关系一直是暧昧，而且是对中共的武器现代化起了关键的作用。中共现在武器里面基本上所有的先进的武器都跟乌克兰有关，因为乌克兰是这个在苏联的时候它是最大的一个武器生产和设计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所以说他在独立之后他继承了很多俄罗斯当时的情况下那种最先进的这个武器系统和技术，所以他乌克兰拿这些东西去赚钱，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到处去卖，最大的买家就是中共。你看中共的这个第一艘航空母舰就从那儿买的，中共的这个什么轰六飞机，它的大功能的引擎都是从乌克兰来的，中共的导弹系统里面的制导系统很多都是乌克兰提供的，再加上你说最大的气垫登陆艇都是乌克兰提供的，而且在中共的很多这个武器制造厂里面，成都沈阳很多乌克兰的专家，所以说呢跟中共的关系非常暧昧的关系呢。当然泽连斯基现在的总统他跟以前的总统不一样，但是呢他对中共还有很多幻想，他觉得中共好像还可能对乌克兰战争的最后结局还起一个中间调停的作用，甚至战后呢也可能有积极的作用，这是非常非常乌托邦的想法。中共都跟俄罗斯公开的站在一起了，而且向俄罗斯提供大量的武器来杀害乌克兰人，他还有这种幻想。所以由于这些东西没有理清的话，所以美国对继续乌克兰战争是没有多少胃口了，尤其是川普先生他说得很清楚了，他上任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结束战争，当然他具体怎么样方式来结束战争这个呢，他有他自己的一套这个手法，大家已经理解得很清楚了。
川普有那么多改变美国国内政治的想法，他会不会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对付中国？同样的，如果中国决定武统台湾，他有没有可能因为没有精力而不管呢？
我觉得这个说法呢看上去好像是有道理，但实际上不对的。因为川普先生是一个商人，他商人他非常严重依赖什么东西呢？市场机制。就是美国这个国家不是要你来管理不管理的问题，你要释放这个社会里面它可以自动行使的一些机制，市场的机制啊，然后公平竞争的机制啊，你不用去管它，你把大政方针弄出来，然后呢就像闹钟一样上了条，你就让它自己去跑，到时候它就响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说他不是这个去管这些具体的事情。你看川普当总裁啊，他的公司啊，治国啊，他其实很轻松的，他有很多时间把大政方针把税减下来，把这个政府机构这些规章制度砍掉很多，那么这样子的话就释放了国民的这个生产的情绪和这个积极性啊。所以这样子的话他实际上对治国呢他又很有一套的。我倒不觉得川普先生他上任之后他会做这个细无巨细的这些管理，他有很多精力来对付对美国的重要的威胁，我觉得对付中共他是绰绰有余的时间。
还有一种说法是川普会和习近平做交易，因为说他是个商人嘛，然后只要中国对美国打击伊朗不加过问，美国就会对中国武统台湾不闻不问，这个说法有可能吗？
商人也不是说就是没有原则的，大家觉得好像商人就是没有原则。川普先生他跟习近平打了四年的交道，他已经看清楚了习近平的很多这个手法。商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商人最重要的就是信用。你觉得这个川普先生认为习近平有信用吗？在疫情问题上他有信用吗？在贸易的谈判之后的这些达成的协议上中共去执行了吗？没有。所以说川普先生他已经是对中共有很多非常清晰的看法，所以我倒不觉得好像就是一定要跟习近平做交易。再加上来讲这个交易本身呢、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呢你要上升到一种战略的高度，交易就是外交，外交就是这个大家之间谈判，那么谈判呢有取有舍，但在原则问题上美国是不会同意的，什么台湾问题啊，伊朗问题啊，美国绝对不会让步的。
那你觉得对台湾问题川普政府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他是一贯的态度，美国政府一贯的态度就是反对任何方面用武力改变现状。那么如果说中共他有武力来进攻台湾，那改变了现状，那美国一定要用武力来干涉，这个是不会变的。我每次到台湾去啊，我都觉得大家有什么以美论以美论，这很可笑的，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美国政府从1950年以来他在台海关系的一个最根本的这个原则就是反对任何一方用武力改变现状。在50年代的时候当然还有这个反对国民党去反攻大陆啊，但是现在呢就完完全全是为了针对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胁，美国是绝对反对的。这个呢是有美国的法律在里面，有美国的这个几十年的这个执政的方针，有川普总统自己的一些说法， 川普当然他说，哎，希望台湾给我们交保护费，这个不是坏事情，但是他从来没有说我们对台湾的安全不加以保护。而且川普先生曾经也说过，中共如果说武力攻击台湾的话，他会轰炸北京。这些话呢，他都是在一些侧面上反映出美国的一个国家政策。这国家政策不是因为川普先生上台下台而受到改变的。
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川普是怎么看习近平的？你认为在接下来四年他可能会如何处理和习近平的关系，或者说如果有可能的话，你会建议他如何处理和习近平的关系？
习近平最大的特征就是他这个虚荣心很强的，他喜欢做世界领袖，要给全世界指明方向。川普先生呢，他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呢就是将计就计了啊，给他说，哎，我很佩服习近平，我是这个关系很好。实际上川普先生也知道习近平就是一个独裁者，而且他对美国呢也不怀好意。所以我想呢，在这个大政方针上呢，川普先生会跟习近平的关系呢表面上处理得很好，但是绝对不会把习近平看成是美国真正的朋友。因为习近平是一个不讲信用的人，中共领袖没有一个是讲信用的，尤其在疫情问题上，在这个贸易协定问题上，中共是从来不讲信用的，说一套做一套。所以川普先生已经是很清楚了，他跟习近平的关系呢，他不会闹翻，但是呢也不会有退让。
我听你这说的意味着就是说中美关系有可能会改善，是吗？就是相比较在拜登政府时期。
经常有人问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问的问题有一个很大的潜台词，我觉得这个是不正确的。大家都觉得中美关系的改变不改变，好像是就看美国的什么人上台什么人下台，美国政府要做什么动作，这是完全不对的。中美关系改善不改善，完全是看中共自己的行为，他们自己怎么做。是美国的人，很多人觉得，因为一个是叫 narcissistic 啊，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自恋。他觉得美国说话好像是大家都会改变的，不是这样的。要改变世界，你要是看对方怎么样。这个对中美关系造成紧张局势的最关键的因素，根本不是美国，就是中共。大家说，哎，川普先生发动贸易战，贸易战哪里是川普先生发动的？中共对美国的商品进入中国的这个关税，一直是非常非常之高的。所以说川普先生只不过认清了现实，然后做出一种对等的回应而已，不是说川普先生发动了贸易战，中共一直对全世界都发动贸易战。我觉得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这个美国，也不在于其他国家，中国跟世界上搞好关系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自己要改变自己的政策，自己对世界的局势要看清楚，不要觉得好像是别人就要整我，然后呢以不变应万变，不对的。中共自己要改变，
什么时候自己都是 victim， 都是受害者，是吧？
对对，中共觉得总来就是一个受害者，而且总是觉得这个所有的国家就忘我之心不死。他跟美国打交道，首先讲的，哎，美国是不是有这个和平演变？你跟他好，他觉得你这个是笑面藏刀，他背后有这个阴谋。你跟他不好，他说那你看你就是要围堵中国，你跟他怎么处理他都不会信用你的。中国政府的这个政策啊，他的国际观念呢、啊、就是有两个重要的这个因素决定的。第一个，受了中国历史上的这种战略技巧的这个影响，负面影响。春秋战国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不信任，合纵连横，这个尔虞我诈啊，这个都是司空见惯的，他就弄这一套。另外一个呢，就是马克思主义组织辩证法，他觉得这个什么东西实际上都充满了矛盾。这个有矛就有盾，跟美国呢要和平要斗争，要合作又要斗争，所以说他就是以斗争以对抗来求合作。他这种辩证法呀，就导致中共两面三刀，今天说一套明天做一套。而中共对这个呢是司空见惯，他觉得很有道理，因为他的这个治国的哲学原则就这些东西。世界其他人看中共呢，就觉得这是一个富有欺骗性的一个政府。所以中共他最要的问题就在国际上他没有多少真正的朋友，即使是表面上说他很好的朋友，像巴基斯坦啊、北朝鲜啊、俄罗斯啊，他都不信任中国，因为他觉得好像今天我们是这个难兄难弟，但明天你会出卖我。北韩就知道这一点，北韩当时这个唇齿相依啊，但是呢，中共他承认南韩，外交上承认南韩就两国论嘛。那么这样子的话，北韩到现在为止就觉得这个中共是背叛了他。中共他是这种机会主义的这个国际战略是非常明显的。
那中共认为美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它的价值理念，也就是和平演变。但是呢，川普威胁要动用军队镇压国内的示威者，要打击报复批评他的记者和起诉过他的检察官。在美国国内，他也被认为是一个有着威权主义色彩的领导人。也有中国学者认为，在川普领导下，美国会丧失他作为灯塔国的价值理念。就是如果美国国内 和国际舆论都认为美国已经丧失了它的价值理念，这是否意味着中共可以坐等美国陷入国内混乱，失去国际上的影响力？
我倒不觉得是这样子。川普先生在美国这种政治环境里面，他有可能成为威权主义的领导人吗？川普先生在四年期间受到国内的各种势力的打压和诋毁，他重新获得了美国人民的信任，而且赢得了大选，赢得非常的光彩。这个表明什么呢？就表明美国这个政治制度啊，它的价值理念呢、是非常了不起的。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实际上大家觉得像这个川普镇压不成功，就是最大的一个民主的教育。实际上美国的总统权力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这个美国的宪法权力很大，制定的非常清楚的。所以我倒不觉得这个美国的灯塔国家的价值理念真正受到什么威胁。通过这几次的选举，川普先生他个人的经历就说明灯塔国家的价值理念不但没有下降，而是上升。因为大家都觉得美国这个制度真正起了它的作用，不是个人，而是制度理念。我相信在中国国内的很多朋友看见美国的这个政治运作，他是很可以深思的，他是会到社会受到很多教育的。在中共这种制度根本不可能出现像川普这样的人，根本不可能出现像美国国内的这样的政治运作。大家觉得美国国内混乱，失去国际上的影响力，那么在这次选举中间那么重大的这个争论，那么重大的挑战，选举完了之后美国国内混乱了吗？美国在国际上影响力减少了吗？川普先生一当上总统之后，国际上的所有的这些大大小小的流氓地痞都自动站队，马上采取行动，避免被川普总统打击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呢，都是一种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呢，实际上它已经上升了。川普先生在第一任的时候，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说到做到，在国际问题上。他说我们要承认以色列的国家存在的权利，我们要把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做了啊。然后呢，他对中共的打压，中共在美国利用他的外交的这个机构进行一些间谍活动啊，对美国的政治进行干预，那我们就把他驻休斯顿领事馆给关闭了。那么说贸易不公平，那我们就加关税。那么这些东西呢，我觉得都是说到做到。这个说到做到啊，对美国的这个价值理念，他的这个信用度啊，有很大的帮助。实际上在川普时期，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我倒不觉得这个美国的价值理念真正受到什么损害。
原上海党校教授胡伟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到，与中国交好的马斯克为此次川普当选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他也会为了自身利益促使川普缓和中美关系，并可以充当润滑中美关系的掮客。你认为有这种可能吗？
我倒不觉得马斯克对中国政府有什么好感，他对中国人民，对中国工人的工作的伦理啊，献身精神，他非常非常敬佩，中国人就是勤劳嘛。但是他对中国政府，我倒不觉得他真的对他有什么特别的好感。中国政府对他打压也是很厉害的，你看特斯拉的中国毕竟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了，他也是有威持的。所以我倒不觉得这个有什么见利忘义啊。马斯克先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虽然有受制于中共的地方，他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厂，但你知道吗，像这样的这个巨富，他一个厂在中国对他来讲不是特别关键的，但是很重要。他还有对制衡中共的很多关键的东西，比如说那个 Starlink 啊，他如果说他要跟中共这个不好的话，他可以把这个中国的互联网一天之下就会被他打下来。所以说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中共也害怕他。所以不要觉得马斯克就好像是完全听命于中共，现在听命于中共的这个商人在世界上都成为这个过街老鼠。你看有多少这个华尔街的人，有多少个基辛格式的人物还在替中共说好话？没有多少，其实说好话的人在美国都是一些人渣，所以我倒不觉得这个有很多这个考虑在里面。
嗯，那我们说一下就是华裔或者是在美国的中国人的一些问题吧。就是今年九月，前纽约州长助理孙文 Linda Song 因为被指控充当中国代理人而遭到逮捕。你觉得就说中国在美国政府内部的影响力有多大呢？
这个问题其实是蛮大的，因为这个孙文小姐她是当州长的助理，她实际上就是在纽约州啊，她是华裔社团的一个联络人啊，就是她是拥有权力的这个人，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地位上，她完全替中共说话，打压台湾的代表， 中共这个代表代理人要去见什么人，他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提供方便，这就是为一个外国的国家政策服务，这个当然是充当中国代理人，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倒不觉得这个有什么影响力呢，其实影响力有，在关键的时候是很大的。总觉得他在美国有一个出头之日，有什么这个重大成就之后，他总觉得他代表的就是华裔，就是华人，中国人。不对的，你代表的首先是美国人，是美国政府，美国的利益。然后呢，华裔他有自己独特的利害关系，也是应该在从美国的国内的那么一个利害关系的网络中间来行使。你不能说华裔就跟中国政府划等号，这是不对的。很多的这个华裔美国人，他在美国来之后，一听见川普先生说武汉中国病毒，他就觉得这是种族歧视，这是不对的。川普先生说的是对中国政府表示不满，你主动的把这个美国领导人对中国政府的批评把它作为对自己的批评，那当然你就自动的或者是有意的或者无意的，你就把自己和中国政府划等号，这样的会加深美国人民对华裔人民的歧视的，所以实际上是有很有负面的影响的。很多人自动的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中国人，好像就是跟中国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样的话美国人民对你的这个歧视当然是有的。当年日本人也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也受到歧视，但是因为很多愚蠢的美国人他分不清楚真正哪些人是对日本忠诚或者对美国忠诚。那么日裔美国人他以自己的行动来表明他们对美国利益、美国政府、美国这个民主国家的忠诚，参与了很多非常重要的战争行为，而且对美国的政治影响呢，他也做了很多的努力。首先自己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和当时的日本的军国主义政府划清界限。我觉得华裔美国人也必须要做同样的事情，要不然的话，那么华裔在美国受到歧视这种现象更加这个走向恶性的一种循环。
那你提倡把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分开，但是呢，这个倡议实施起来并不容易。比如说，针对中国出身的科学家的中国行动计划 China Initiative， 比如一些科技 STEM 专业的中国留学生签证被取消，比如有一些州不允许中国人在某些地点买房，中国科技行业的企业家和投资人在中国被政府打压，来美国也面临很多限制和猜疑。就是在两国关系日益紧张之际，美国政府和社会在把中国人和中共分开这件事上，除了嘴上说之外，还可以有哪些具体的措施呢？
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中国行动计划，这完全是一个误解。中国行动计划它一共大概有70多项起诉，这个起诉里面绝大部分的都不是起诉的华裔美国人，都是像这个哈佛大学什么化学系教授啊，像这些人就是美国人，就是非华裔的这个美国人。起诉的大概70多项里面大概就有13个中国背景的华裔人。即使说你起诉了之后呢，并不见得你就会坐牢。因为什么呢，这个联邦调查局啊，它是一个执法机构。它负责根据自己的这个情报啊调查啊，它把你抓起来。但是呢，这个要由法庭和公审团陪审团来决定你是否这个犯罪。联邦政府对你的指控是不是合法。实际上很多这个经过法庭程序之后他都被释放了，没有了，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这些人他们的事业就彻底的被毁掉了，他们就没有工作了，然后他们就是整个的人也受到了很多打击，就说就是在法律上没有被证实有罪，但是他整个的人整个的事业全部都被毁了呀。
我都不觉得事业所有的，我认识好多人，基本上所有的被这个法庭认定没罪的人，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单位自己的学校就像英雄一样，哪有被毁掉的情况，根本就没有。除非你跟中国政府有千丝万缕的组织上的关系啊，确实是有罪。我觉得这个大家不要把这个小事情看得那么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最关键问题就是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华裔美国人，你在美国机构里面做事情，你要认清楚，你绝对不能充当外国政府的代理人。如果你的这个涉及到一些高科技的技术，那么中国政府的一些人叫你把它带回中国去，那么这样当然是违背美国的国家利益，也违背你的所在的学校的一些利益。所以这样子的话当然是有的。当然你说有没有这个冤枉的，肯定有，但是总的来讲，美国从来就没有一个针对中国人和华裔的人一个他的一个政策和一个法律来进行打压进行歧视。我觉得很多人他是因为在美国受到歧视打压，还是我刚才讲的一样，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划清楚自己和中共的一个界限， 这样子的话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但是就比如说不允许中国人买房啊、置地啊这些的，这种的还是很有针对性的呀。
我看了很多买房的中国人买房子，他很多地方他说不清他钱是哪里来的，他买房子买很大一片房子都是靠近美国的基地和关键的地区，你要通过自己的这个法庭上的关系啊，你要通过自己的舆论上的这个交往，你要向美国政府讲清楚你是买房是为了什么目的，是商业的或者是其他的。很多的问题我觉得倒不是说美国是限制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偷偷摸摸的不知道他们做什么，他的钱来自于何方，跟中国政府有什么关系。基于这些我觉得美国各个州他有一些这个法律啊，像佛罗里达州我知道有，但是呢我觉得很多在美国投资的这些人呢，他有的东西他是不清楚的。两国关系日益紧张，大家更加要小心，你在任何一个国家你就这样。还有一点就是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他总的觉得这个呢是不公平的，因为什么呢，中国人可以在美国的很多地方买这个买那个，买地买房子买工厂，美国人在中国是不行的，这个对等关系是没有的。所以这样子的话根本就不是一种这个平等公平的关系。美国政府最怕的就是很多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人没有搞清楚自己跟中国政府的关系，美国政府怕他们是替中共办事。你要把自己搞清楚了说清楚了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知道很多很多人，我有很多朋友跟中共没有任何纠结的，这些人他在美国活得非常自在，没有任何问题。你说有没有冤枉的，肯定有，但是我觉得美国这个社会是非常公开非常开放非常公平的，中共他没有这方面对等交流的那么一个，总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总觉得这个对中国政府的这个限制就是对中国所有的人民的限制，这不对的。
那有中国移民和华裔美国人害怕，我想你也听说过，就是我们都听说过，就是他们害怕就是中美关系如果继续恶化的话，他们有可能会像二战时的日本一样被送进集中营，有这种可能吗？
根本就没有这种可能，这是中共宣传的一个效果。除非你是组织团体啊，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大街上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然后替中共政策辩护。我看见一起啊，就是以前有一个这个维吾尔人在这边抗议中共对新疆的维吾尔人的一些镇压和管控，那么很多中国大陆来的那些人却打着这个中共的旗帜啊，然后唱中共的国歌，那么这些人就是完全是替中共说话的。这个呢在美国法律上也是允许的，只要不发生这个暴力冲突，这都是允许的，可以的。但你想想，那么一般的美国人会是这些人是怎么看的？所以我倒不觉得这个这些人会送进集中营，把美国描绘成一个青面獠牙毫无政策底线毫无法治的一个国家，这是错误的。二战时期把很多日本人送进集中营，有日裔美国人，有些人根本就不是美国人，他就是日裔啊，他是做一种暂时的这个措施回来。美国政府对这些事情不知道道歉了多少次，也进行了大量的赔偿。但是日裔美国人做得很好，他把这个事情呢看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然后不断的教育美国人，不断教育美国社会。美国社会现在已经很进步了，很开放了，不要觉得这个好像是你有什么中美关系紧张自己就会进集中营，没有这个问题的。你到美国来遵纪守法，你不会有这种问题的。
还有就是不少中国企业家和投资人都想来中国做生意，但是呢现在中美关系紧张，他们呢面临很多的困难和猜疑，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呢？
首先你要以自己的行动公开透明的打消这些猜疑，这没有问题的。实际上到美国来申请签证也不是那么难的。
但是我采访很多人，他们就想在这边做投资呀，开办公司呀，就是现在因为对中国人中国身份有很多的限制，他们就觉得自己在那边也不受欢迎，在这边也很难。
这是一个现象，我也很多朋友 也说了这个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共，实际上在美国的华人受到歧视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政府，他做了很多事情让美国人不放心。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你要让自己和中国政府撇清界限，划清界限，然后各种方式表明你自己就是生意人，认认真真正儿八经在美国来做生意，跟中国政府没有什么关系。而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很多人在美国也可以有长足的进步。现在关键是很多到美国来的这些华裔呢，尤其做生意的，他是脚踏两只船，想在美国也就发展，也想在中国发展，那么这个就很多就有问题了，因为很多技术转让啊生意啊这很困难的。而且呢这个、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关系啊投资关系啊实际上非常不公平的。你比如说一个美国人 在中国去投资，你投资你赚了钱，你要转移出来是非常困难的。台湾的台商最大的头疼的问题就是台商到中国去投资，他赚了钱他投拿不出来的，这个是严重违反自由资本主义市场规则的。所以说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在中国做投资，在美国做投资啊，它有巨大的这个差别。所以我建议你有钱，你最好不要在中国投资，你到美国来投资就行了，不要脚踏两只船。当然我不是做生意的，这个话说起来好像很容易，但是实际上呢，既然你知道中美关系那么紧张，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都互不信任，那么你还要脚踏两只船，这当然是不对的。你要把你的钱全部拿到美国来，你在美国做生意就行了，也没有什么对你的资本投资啊有什么限制啊。在中国你要投资的话，你要出来是很困难的，处处受到管控，中共哪一天心血来潮又跟你搞共同富裕，把你的资产全部拿去了，对这样的国度你还会应该有什么信心？
对，大家就是都很困难，因为要把钱资产转移出来也是基本上现在是不可能的。
大量的问题就是说最原则性的问题，这很重要的。我们现在也往往是看见了树枝看不见森林，在很多小问题上大家焦虑的过分，但一些大问题上大的格局上看不清楚。中国政府他的很多行为实际上不仅仅是这个对美国有伤害，实际上对中国人民伤害是无比巨大的。我不否认在美国肯定有人对华裔的人他有歧视的，但是我觉得歧视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政府。共产党这个政府他每次到这边来，他都是想把这个华人社区啊把自己拉到一起，都要把它变成是爱国的华侨，这个对美国来讲这个是很难可以想象的。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昨天在那个 X Twitter 上发推文，发了张照片，照片上的字说 Don't give up the ship， 不要弃船，你在说什么呢？
Don't give up ship 是美国的一个海军的一个座右铭啊，没有说什么，大家猜想我要说什么，可能可以大家有些人去细细的琢磨一下。
你这个好外交辞令。好吧，那我们请每位嘉宾推荐三部书或者影视作品，你有什么推荐？
第一本书我觉得大家去看冯克先生啊，叫这个 Frank Decoter， 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他实际上三部
革命三部曲，
革命三部曲，这个书写得很好，
对
对，这是非常好的，所以我推荐他。另外一个呢，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看伏尔泰的十八世纪写的一本书叫 Candide， 还是很短一本书，是喜剧的啊，但是呢很有哲学意义，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第三部书呢，我觉得大家应该去看一看了，看看去毛泽东选集。毛泽东选集，你看毛泽东选集，你对共产党的治国理论，对共产党的政治哲学，对共产党的这个政治理念，你有深刻的理解。因为现在中国跟毛泽东讲的他立下的东西都差不多的，现在的中国跟毛泽东所立下的基本的国际方针、国内政策都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你为什么推荐伏尔泰的这个 Candide 叫老实人？
十八世纪的时候，伏尔泰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的坎蒂呢，写的是一个少年，他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家族的少年。然后呢，他因为对他的一个子女也是很美丽的一个贵族家庭的这个少女亲吻了一下，这就犯了大忌，然后就被驱逐出欧洲，就让他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去受苦，地震啊、掠夺啊、刑期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呀，充满了不公平。充满了苦难，但是呢你可以在其中找到幸福。怎么幸福呢？就是说你要量力而行，然后不要因为一些大的事情，比如说爱情啊这些事情啊，过分的走火入魔。最后这个老实人呢，到了当时的土耳其，就现在土耳其啊，当时才欧洲也是外国了，很东方。他问到一个老农夫，他说，哎，你怎么那么安心自得？老农夫说，你啊，这个我的安心立德的这个根源就在于我只关心我自己的花园，就是说 cultivate your own garden， 就是说每一个人不要总天天想到社会对你不公啊、烦恼啊、工作啊什么，只要你自己跟自己找到一种战略平衡，你自得其乐这就行了。三部电影，中国几十年里面这个实际上最好的电影就是张艺谋那个《活作》，余华写的那本小说。张艺谋以后做了很多垃圾的作品了，但这个《活作》是他的顶峰之作，这对中国人理解中国社会是很有用的。第二部电影呢，大家现在都不看了，第二部电影是什么？就是印度电影，那部电影叫《流浪者之歌》，这很早一部电影。
咱们真是一个时代的人，现在年轻人根本不知道。
对对，
但是那个是我也印象很深刻，你说一下为什么？
为什么很重要呢？那个电影呢，是讲了这个等级制度啊，就印度的总结就贼的儿子永远是贼， 因为中国这个社会啊，它是共产党的一个社会，共产党表面上说是这个社会平等，实际上它是最有等级制度的。你看中共的官僚哪一级哪个级的官员享受什么样的职务，中国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等级社会，所以这样子的话是很不公平的。以前有成分论啊，现在是户口制啊，这些都是等级，所以中国这个社会就是把人啊，它以等级制度来划分，非常不公平的。这是个很好的电影。第三个电影呢，就是关于纽约的最好的一部电影，就是My Dinner with Andre， 就两个人在纽约，大家都谈天下大事，这个很好，就一个对话，这很好的，就 My Dinner with Andre， 这很好。
谢谢于教授，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